我说神一直都有计划，他一直都有计划，只因为你我不知道那计划是什么，不表示神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对啊，呜。我要来读一份小小清单，这些是我们必须用力克服的事情：拒绝、背叛、遗弃、不饶恕、冒犯、自怜、想要报复的心。艰难时期与试炼，觉得遇到这麻烦很委屈，自我中心、嫉妒、想要放弃、灰心沮丧、对人失望、对神失望、想讨好别人。多少人有超过三项？好，我要坦白一件事，我看这份清单16项里面我有过15项，那不表示我现在还有这15项，感谢神我克服其中一些了，但是那清单里面的每一项我都必须在生活中认真对付，不让他们毁了我。你们一定想知道哪一项是我没有的，如果我不讲，你们今晚就会睡不着。这里面我唯一没有的就是对神失望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问题责怪神。我很高兴没有，因为我没有什么朋友，我实在需要他。你知道吗？有些人一遇到事情出错，就会先对神发怒。神不是我们问题的起因，而是问题的解答。今晚我想让你们明白的是，现在该用力开创新局了。有人现在就需要开创新局，有多少人现在需要呢？好，几乎全部。我本来还要说的话就不必说了。你可能需要开创的新局是，还清债务。也许你尝试过，债务困扰着你，你一直在花你实在不该花的钱。或许你需要开创的新局是改掉不良态度，你有一种不良态度。没有吗？这里没有人态度不良。好，我说点别的。或许你需要饶恕某个人。或许。要不然你可以买这套教导送给另一个人。或许你需要开创的新局是吃的养生。人们看着我说，啊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身材怎么还能这么好又这么瘦？哦，我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我一周健身3天，有好一阵子我每天走5英里路，直到脚开始出现问题不能再走为止，然后我再找别的方法来运动。阿们。我得了，其实你不需要知道，我得了足底筋膜炎，那个问题治好了以后，我又得了某种肌腱炎，你全身上下各个地方都想要得某种什么炎。我是说有好多炎一点都不好玩，结肠炎、滑囊炎、各种炎。我们一直都需要开创新局，开始以后情况会好上一阵子，或许你需要重新开始祷告生活，或许你需要重新开始查考圣经，或许你需要重新开始定期捐款。我 我相信这篇信息一定能以某种方式帮助每个人。好，保罗说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腓立比书3:10-14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使徒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想要效法耶稣，就必须和他一同受苦。那不是咒诅的话，而是圣经的话。保罗接着说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。我乃是什么？
竭力追求。
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本质上他是说，如果我想到耶稣为我做的事，他为我经历的事。听到没？我就下定决心要竭力克服我必须克服的一切，成为耶稣舍命要我成为的样式。阿们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。说得好，我只有一件事。这是我唯一的志向，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，看到没？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我不知道今晚这篇信息会不会让人开心，但我知道这点，凡是来听我教导的人，我不会每次都给你们吃甜点。很抱歉，但我就是不会。神爱你，你真好，你有远大的未来。有个神机就在转角处等着你，我可以启动它，可以让你站起来大喊大叫，让你在离开这里的时候感觉好像快乐到极点。但我有工作要做。
对，
将来我要站在神面前向他交账。我相信神交代给我的工作是帮助他的百姓成熟。阿们。我们喜爱看见有人得救，但我不想看到你得救了，然后却一辈子做个属肉体的信徒。我是说基督徒应该快乐，应该有感染力，世人应该会想要我们所得着的，应该会想在我们周围，我们需要有与众不同之处。我们不应该像别人一样，不该像世人。我们受了恩膏要做困难的事，听到没？我们受了恩膏要做困难的事。我们不必只想悠哉悠哉过日子。遇到挑战时应该说，好啊，放马过来。同意吗？我们的自我感觉会好很多，只要我们稍微奋发起来，用力克服自己的懒惰习性。以赛亚书61:3说，神赐给我们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虚弱或忧伤之灵。耶稣要我们现在，我这里涂黄色，所以很重要。耶稣要我们现在期待积极正面的事情临到，而不是一直为失去的东西啊哀伤。如果你想要每天都能找到让你哀伤的事，那并不困难。你不必做别的，只要呆坐着回想 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坏事，忘了一切好事。但在座的每一位，临到你的好事都超过坏事。每一位临到你的好事都超过坏事。我们谈到盼望，当我详细查考盼望时，让我很惊奇，因为发现盼望并不只是我希望但愿如此。不，圣经的盼望，彼得说神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永活的盼望，所以怎样，你永远都能拥有盼望，无论你遇到哪种问题或境遇，你永远都能拥有盼望。但那不是但愿神可以做点事情，不对，盼望是积极期待好事随时都会临到你身上。如果你开始起床就怀着期待，会怎么样呢？我等不及要看神今天的作为了。我敢说今天会很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猜不到他可能为我做什么，因为他爱我。
是啊，
而不是一起床就接受魔鬼提醒，想起你犯过的每个错误。你甚至不肯向神祷告求什么，因为你一直这么坏。别人也一样。你要展望未来的可能性，而不是回顾过去的一切失望。好，耶稣说他来要给我们喜乐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们有个仇敌就是魔鬼。我们需要开始认识真正的敌人是谁。你的征战属乎神，但那不表示他会为你做每件事。当我传讲历代志那段经文时，大家听了都好兴奋。我谈到征战属乎神，这次你们不需要征战，你们必不再看见这敌人了，征战属乎耶和华。大家听了就变得好疯狂，好疯狂。但你知道吗？一定会有什么事情是神要叫你去做的。神告诉约沙法，你去就定位。他的位置就是敬拜的位置。所以有时候，如果你遇到问题，你需要的不是到处说，而是单单敬拜。单单敬拜，直到获得突破为止。哀哭的定义是为某件曾经发生或没发生的事感到忧伤或难过。耶稣说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，直到满意出来。我想做个快乐的基督徒。
是
啊。阿门。
阿
门。好，我发现这件事很有趣。在旧约里，神规定人死后，众人可以哀哭的期限。申命记34:7-8说，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，所以他还强壮，还健康。他不必戴眼镜，因为他眼目没有昏花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坐在车子里看我们要去的餐厅菜单，我坐在那里装作看得见，装了5分钟。我一直尝试不同的方向来看，最后我想，怎么不拿出眼镜呢？明知道不戴就看不见。无论有形的或隐形的，不戴就不行。当你的手背再也不够长的时候，就应该去拿眼镜了。但摩西的眼目没有昏花，他还很健壮。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，为摩西沮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。好， 你要明白，摩西对这些人多重要，他替他们祷告，替他们认罪，当他们像小孩子无理取闹时，摩西就为他们祷告到底，恳求神继续赐福他们。他带领他们出埃及，过旷野，通过红海。即使他们一天到晚发牢骚，抱怨摩西，我敢说，他们也爱他，打从心里信赖他。现在摩西死了，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办，还没进入应许之地呢。我今天才在想，不知道他们怎么想，我们大概永远进不去了。但好就好在这里，神永远不会没有计划。他们还不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，但神早就计划好了，要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。我说，神一直都有计划，他一直都有计划。只因为你我不知道那计划是什么，不表示神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对啊，呜！我听到后面那里有人呼喊，所以我也要跟着喊。他们为摩西哀哭30天，哀哭的时间结束了。我不是不通情理，如果你失去心爱的人，我不是说你30天后就不可以再哭，但是这里有个原则，就是悲伤有时，哀哭有时，继续过日子，活下去也有时。那并不表示你会忘记，或你不会再想念那个人，但却表示如果你还活着在呼吸，那么神对你就仍有旨意。同意吗？然后我认为这非常有趣，神提醒约书亚，摩西死了。但他一定知道的，他为摩西哀哭了30天。约书亚记1章1到2节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摩西死了。这可不像在说一件他不知道的事，那神在做什么？在表达一个观点。他所表达的观点是，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所以神是说，好，你人生的那部分结束了。有人在听吗？
有。
你人生的那部分结束了，时候到了，你该起来再次向前行，懂吗？无论什么事，前几天有个女人跟我说，我丈夫出轨，和我的闺蜜私通。我原本以为那件事会杀了我，直到我听了你的教导，才领悟到我还有人生要过。我曾经被我爸性侵很多很多年，情况很糟。一个人在各方面能有多糟，我就有多糟。但我仍在这里，而且每天都越来越好。但有一件事必须改变。如果你想要拥有神的应许，你就必须做个决定。如果还没做这决定，最好今晚就做。你必须做的决定就是不要再有受害者心态。我全心全意爱你，要不然我不会这么做。但我要告诉你，你可以让人同情，也可以大有能力。但如果你因为生活对你不公平而一天又一天呆坐着，顾影自怜，那么你就会错过神为你预备的大事。每个人在神里面都平等， 真的，每个人在神里面机会都平等，因为他说这是我的应许。如果你肯相信我，我就会做这些事。但没说你必须相信多久，没说5分钟或3分钟或是2星期。你可能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很多年，反正你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。难道有吗？你最好要有些盼望，活着没盼望可不好玩。我读了一个有趣的故事，出自《丛林的孩子》这本书。有一个宣教师和家人住在牛几内亚的法语族中间。宣教师的女儿沙宾这么写：当我们刚搬到法语时，不晓得他们会不会唱歌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过。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答案，我们才刚从比拉湖回来，不晓得我念的对不对。我们的东西又一次被偷了，所以每次他们离开回来，他们想服侍的那群人就偷光他们的东西。当我们编列损失清单时，听到河的另一边传来歌声，好像百鬼铃木唱着可爱的单音调。哦，他唱，法语人好像小鸟，哦，总是拿同一棵树的东西，哦，好坏的人，哦，可怜的克劳斯和陶乐斯好伤心，不晓得他们东西在哪里，哦。爸爸很高兴，因为我们弄清楚了，法语人只是即兴创作歌曲来配合他们的情景。歌曲只包含3个音，他们用这3个音来抒发当下的感觉。这种音乐并不是很复杂，我很快就爱上了这种声音。他们用歌曲表达自己，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，请你们仔细听这段，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法语人似乎不会罹患忧郁症或其他的心理疾患。他们的感觉立刻获得抒发，他们甚至会拨出时间来释放情绪，例如唱哀歌。当哀歌顺其自然唱完时，悲伤就真正结束了，生活也回归正常。当一个人经历创伤事件时，可能会躺在自己的小屋里好几周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但却一次歌唱几小时。在这段期间，别的族人会供应他食物，然后有一天他就起床，从帐篷里出来，把创伤抛在脑后，清除所有痛苦，他会面带笑容回归日常工作。如果我们开始自编自唱呢？哦，我好惨啊，因为我丈夫失业了。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。哦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朋友蒙福，而我却似乎总是遇到麻烦。哦，我的环境几时才会改变呢？我好想逃离这一切。我们有一位女同工在研讨会上听我传讲这件事，就编了一首歌讲她的鼻窦。大概是这么唱的。鼻窦阻塞弄得我好烦啊。我只想呼吸，没错，我只想轻松呼吸，似乎不公平，我对我居住的空间过敏，真不公平。你知道吗？起初我心想，好无聊。但你知道吗？那正是大卫在诗篇里所做的。其实诗篇就是诗歌，他说大卫的诗或关于这个那个的诗歌，其中大部分只是在抱怨。怎么样，为基督而愚拙吧，试试看。请各位站起来，大大赞美神吧。 为了把握神为你预备的新的开始，你需要做两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有时会觉得有挑战性，但请记住圣经怎么说，你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基督，凡事都能做。